稣，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恩赐我们再一次聚在你前。主，我们无时无刻都不能没有你，无论是晴天，无论是阴天，无论是雨天，特别是在我们莱卡斯特这个大热天，我们都需要你。在这个大热天中，我们真正的感受到，如果我们不能像你这般洁净我们自己，圣洁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靠近你。就像厄利亚先知坐上了火马车，如果这个火马车带着我们登向你公义的太阳，如果我们不能在你前自立，我们不能够把我们所有身上不洁不净的东西去除掉，我们无法靠近你。耶稣，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磐石。我们唯有站稳在这磐石上，我们可以在你前侍奉你，在你前亲近你。也是也愿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愿我们心中的思念，都是在你前蒙赦免的悦纳。耶稣，我们软弱，但是你是洞悉人心的主。你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生命中放下指引我们的人事物，让我们在我们生命中能够有一个指标。虽然有时候我们看不见你，可是我们借着我们周遭的人事物，周遭我们的环境，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周围，你天天和我们在一起。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你应许我们天天同我们在一起。我们也真心相信，我们在你的带领下，我们必要一步一步的走向你圆满的旨意。感谢你，赞美你。
阿门。
阿门。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他的爱的家里。我们今天是在苏爱美的家中。我们作为今天的这个读经啊，今天的查经是达尼尔先知书，但以理先知书的第四章，在诗高本是第，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第七到七八九三节啊，但以理先知的就是和合本跟英文本是十、十一、十二三节。好，那我们先从英文本开始。
The visions of my head as I lay on my bed were these. I saw, and behold, there was a tree in the midst of the earth, and its height was great. The tree grew and was strong, and its height reached to the heavens, and the side of it reached to the end of the whole earth. Its leaves were fair, and its fruit abundant, and in it was food for all. The living creatures of the field found shade under it. And the birds of the sky dwelt in its branches, and all flesh was fed from it.
我们继续念诗高本的圣经。我在床上，脑中所有的意象是这样。我忽然看见从地上生出一棵树来，极其高大。这树长得非常粗壮，高可摩天，大地四极都可看见，都可见到。树叶美丽，果实繁多，足以供养一切生灵。田野的走兽安息在它的荫下，空中的飞鸟栖息在它的枝杈上，一切生物都由它获得供养。好，我们再念一个和合本的版本。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健壮而且坚固，高得仰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树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感谢主。今天讲的是那棵树，这棵树呢，就是我们在讲到想到树的时候，看我的女儿这么好睡，看着我， 好可爱啊。
我在专心的听，
在专心的听。好，那我就专心的讲。 OK， 我们讲到圣经上的树的时候啊，我们就，我不晓得你们脑中，我今天在这个时候在准备的时候讲到这个树，我就想到好多的树啊，好多好几种树，我们在圣经上提过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最近的那个弥撒读经中有讲那个耶稣诅咒的无花果树，对对，那个无花果树呢，因为它不结实，在耶稣他要吃这个它的果实的时候，它没结实，它就枯死了。然后呢，还有什么树？就是那个杂凯看到那个耶稣的时候
，sycamore
tree， 是个桑野桑树，他特别讲是野桑树，他都供这个杂凯可以爬到树上去，然后可以去跟就可以邀请耶稣这样的。还有什么树啊？那个想到那个约纳先知 Jonah，
哦不，
那棵树，那棵树应该不叫树，它匹马，好匹马。那为什么想它的树呢？因为它可以长到高到可以遮阴了啊。因为我们讲说，如果它不是树，它只是一个树，一个什么虫哈，花虫什么的，它因为它长很高，它可以让那个约纳先知遮阴啊，就把它当做一棵树。然后那个匹马很有意思，这个一天就会长出来，然后就死掉的东西，然后这个约纳先知也这么珍惜它，因为它供给他一个好处这样。还想到什么树啊？还想到那个达卫的儿子阿贝沙龙，他有很漂亮的头发。好的，这个圣经上讲的，他头发那个很重很重，对不对啊？然后很多很多哈。然后呢，他最后呢，就是因为他的头发，他这个华丽的头发呢，他挂在那个橡树上面，他就是挂在那里，他跑不掉了，然后就被那个射死了。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在讲这些树的过程，想到这些树，应该依然还有很多啦。他说，譬如说那个在创世纪里面的天主造树，对，树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那个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九节，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九节呢，这边讲说，全地面上结种子的各种蔬菜，在果内含有种子的各种果树，我都给你们做食物。所以天主在造树的时候，他不是就造在那边是没有用的，他是树里面会长果子，然后这些果子里面当然是有这个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继续会繁殖，会就是说反正是绵延不息的，一直是代代相传，这个树长出来种子，种子掉地上还有重新再长出小树来，所以是一个生命生机的代表。那我们今天的查经的主题就是达尼尔先知书，在这边他讲的这个拿布高，他做梦，他又做了梦了。这个他既然这次做的梦呢，就是他比较他可以自己可以记得啊，不像他第一个梦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梦，不要让人家去解释他的梦，对不对？但他这是他自己可以很清楚知道他这个梦境在梦境中间是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哈。所以呢，他的梦我们刚在念的时候，就是有一句话，就是在他脑中啊，他脑中的意象，所以是很清楚的，就是他或者是在他只是在休息的时候啊，他在休息的时候，他反正他在床上，可以解释他是在睡觉做的梦，或者是他在休息的时候，就是很清楚的一个意象啊，一个神事。那这棵树呢，那个他就说，忽然我在思考本里面是讲，忽然看见了从地中伸出一棵树来，就是我去看了那个和合本跟英文本都没有这个忽然这个字，只是说像英文有一个比较清楚 behold 啊，就哦看啊看有这么一棵树就出来了，表示说在他的梦，他在他看的神事中间呢，可能原来是一块平地或什么样的，然后再从中间就出来这棵树啊，这棵树呢。如果是突然出来的，一定它是我在想用那个图像来看的话，它不是像剪贴一样本来是平地没有的，啪一下一个树出来，它可能就从那个地上就开始慢慢慢慢，就像那个种子它发芽哈，它长长长，它越长越高，越长越高，长到了可以高到 到天上的啊，高可摩天，我们就想的那个创世纪他们在做那个巴贝尔塔的时候的高可摩天，对不对？就是表示它是很高，它是要往上发展，增到这个跟天一样高的这样子。然后呢，大地四极都可见到，可见它多大啊！就是说它的目标这么显著，就是很远很远的，让大地四极都可以看到。然后他讲的树叶美丽，果树繁多，足以供养一切生灵，田野的走兽安息在他荫下。好像这个树可以代表了，就是所有的像其他的生物可以靠着它的营养来活，然后其他的动物可以在它的荫下休息。我们住的地方呢，如果是没有树的话，就很显然就是你看到就是我们家，譬如说我们家附近的啊，没有树的，就是你看到就是一片就是那种黄色的呢，就是那种枯草，因为它没有，第一个是没水，第二个呢就是没有这个遮阴的地方，所以太阳一出来它们就被晒都是枯草。所以树我们常常就看到，就是说表示这个一个生机啊，在树下面呢，你比较容易就是好像保持水分啊，然后比较凉快啊这样的。所以他这边讲就是说，所有的一切生灵然后走兽都可以在他获得供养啊。我们看一下那个厄泽克尔先知书，就是以西结书，在七章的时候，厄泽克尔先知书十七章一个大鹰的比喻啊，第一节我们可以读1-6节，我们轮流一下哈。上主的话传给我说，
人子，你要向以色列家族说预言，讲比喻，
你应宣讲说，吾主上主这样说，有一只大鹰，翅膀庞大，枝翼广阔，羽毛丰满，异彩灿烂，飞到黎巴嫩啄下香柏的树梢。
He broke off the topmost of its young twigs, the youthful king Jehoiachin, and carried it into a land of trade, Babylon. He set it in a city of merchants.
又将以色列的枝子栽于肥田里，插在大水旁，如插柳树。
就渐渐生长，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其枝转向那荫，其根在荫以下，于是成了葡萄树，伸出枝子，发出小枝。
我们这里在讲的这个地方就是厄泽克尔先知书，就以西结先知书，他这是在讲主给他的神事中，他看到了这一个主要让他向以色列家讲的一个预言啊。这个大鹰呢，我们知道他指的就是拿布甲尼布甲尼撒啊，他就是讲尼布甲尼撒。那这个他比喻他是个大鹰。然后呢又在讲这个树，虽然这个树讲的不是他自己，而是讲的以色列的一个的后，就是说移民，这个他这个嫩枝虽然把他带到了一个异方，他这个嫩枝也要成为一个大树，这样的就是他会变成一个很有生机的一个象征。所以那在这个尼布甲尼撒呢，他在这里他是被比喻他是非常有，就是主曾经就主选择他是他的他要重用的一个仆人。所以我们知道他自己梦中的意象跟这个先知给他预言的是有相吻合，就是说他如果做主指引他要他做的事情，他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王，一个很伟大的王那我们这个在第四章后面慢慢我们就看到了，他确实就是说他以自己也很自满，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所以呢不会就是没有，就是说没有达到那个主要他带领他命令的事情上。所以在这棵他把这个到黎巴嫩，是把那个以色列子民带离开了以色列，然后到了那个巴比伦，然后在巴比伦中间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在那边怎么样的自己有一个就说主预许的，就是在这个后面，它有一个嫩枝要产生，它会变成一个复兴的民族这样。好，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树虽然他自己做的这个梦的意象呢是个繁茂的树。那我们知道，这个只有主是供养，主是可以做全部供养的。 我们再看一下两个相似的记录，就是二泽克尔先知书第47章，以西结书47章的第12节，我念一下那个和合本的好了啊。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出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干枯，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这听起来很熟悉 right？ 看末世录22章，在末世录22章的第2节开始，就是留在城的街道中央沿河两岸有生命树，一年结12次果子，每月结果一次，树的叶子可治好万民。好，我今天在看这边的时候，我觉得说因为我们在那个，因为在那个创世纪里面的印象就是天主在乐园中间放了两棵树，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至善恶树。好，那是两棵树嘛，就是只有一棵生命树。那这边的讲起来是沿河两岸有生命树，表示是不止一棵，是很多的。那它一年结12次果子，所以每个月结一次，所以以前读的时候会觉得说，哎，这个树好大啊！结的果实，一年一个月结一次，可以供万民。哎，它是结多少果实，对不对？哈啊！这今天再看出来，因为它的沿河两岸都有生命树，所以是真的是很充沛、很充沛的。就是主的供应是充沛，完全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所以跟这个拿布高王脑中就做梦梦到的这棵树呢，好像是一棵树。他一棵树他要供给全部的人，跟主他预备足够的树，足够的果子供应啊。然后他这边讲的叶子可治好万民，我们在看那个达尼尔先知书里面，他刚刚讲的第八节里面说树叶美丽啊。我听到的树叶美丽有什么用啊？树叶为什么要美丽？树叶美丽，可能人家就把它摘下来哦，这个好美丽，拿回去夹在树里面，然后变成树干，对不对？可是它的树叶美丽，就是让人家好像那个意思也是说，哦，有一种很虚荣、很华丽的感觉哈。它虽然它的果实，它的是可以去繁多，果实繁多，供养一切生灵。那个苏大哥常常问一句话说，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你是想吃果子呢，还是吃叶子呢？啊，叶子是可以治好万民啊，就是你生病的时候才吃叶子。可是呢，你如果是以耶稣基督为王的，你就是吃果子的人啊。所以我们当然都想要吃果子。那么我们要吃果子，要有付出吃果子的代价。那如果说像这个拿布高的他的梦中所说的，就是他是那棵树，他供养所有的生灵，就还是有那种骄傲，一个骄傲的一种倾向啊。那求主带领我们，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子一个不知不觉的窃取了主的荣耀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很清楚了解我们正在走在错误的路上。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就是借着这三节的圣经，让我们知道主虽然可能是给我们很多的能力，主是给我们很了不起的一些讲论、一些作为，可是我们离开了主，真的是什么都不能。虽然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或者是帮助别人的人，或者是在带领别人，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主的旨意，如果不是主要我们做的，我们所做的都是枉然。好，感谢赞美主，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现在先开放给现场的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段讲到了一棵大树，这棵大树是神借着这棵树在表达他给尼布甲尼撒王的启示。树也有一个特质，就是不能走动，它在哪里就在哪里。所以刚才何美说要交给我，好像我也跑不掉。但是树，主耶稣基督也说，他说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 凭那果实的好跟坏就可以论断这个树是好树还是坏树。所以我们不但要在主把我们摆设的地方生根修建，而且要为主所用。刚才和你也带我们读到在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在勇士里，也就是启示录的第22章，沿着生命河的水的两岸都有生命树的果子，那边就有生命树的果子。在创世纪第三章，神的话也说，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吃了就活到永远。所以这一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吃了会活到永远，而这一个生命上树上的果子其实也是指着神永远不会死的生命，他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活到永远。在整个圣经里最初提到树的地方是在创世纪，刚才何美也带我们读，我们现在可以再翻到创世纪，如果我们记忆还在的话，那是第三天神造的。第一天第二天是没有树的，但是第三天神就造了树。所以这里记载着创世纪第一章，他说在那一个海洋第九节，天下的水因聚在一处使旱地出现，他把旱地从水中分别出来，是就这样成就了。神称旱地为陆地，称水为海洋，所以陆地是从海洋的海水中间呈现出来的。海指的是世界，世界里本来没有生命，那么这一个从没有生命的地方而浮现出来了生命的基础。我们刚讲到了树是供应了很多的生命，我们今天读到了这尼布甲利撒王他做的梦也是讲这棵树供应了好多好多的这一些各种森林走兽飞鸟。所以这一个陆地呈现出来，神看了认为好，这是第三天所造的。第三天也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是天主圣山他的生命彰显的日子。第十一节，耶和华说，地上要生出青草，结种子的蔬菜，这些都是比较矮小的，和各种结果子的树木就是比较大的，在地上的果子内都含有种子，它有一个生命力，可以从这个地方能够成长到那个地方。有的时候我们也经验到，前一阵子有一个姐妹到我们家，她很看重我们家的一棵果树，长得很茂盛很好，他就从树干剪了一些枝条，他问我可不可以，可以啊，剪了以后他就悉心照顾，前一阵他告诉我说都发芽了，都种成树了。
哇！
那么换句话说，这棵树他自己不能走不能动，但是他的种子可以在别的地方长成树，而且这棵树有的时候经由一些照管，是用压条的，是用接枝的，是用一些其他方式插枝的，它也会形成了同样的树。那么这个树它从哪里长出来呢？他说是从地底下长出来的，从地底下长出来的。树是从地底下长出来的，地是指着神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其实意思就是一切的生命都要从那个基础神的生命而来。那么神的生命的丰富，这一个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的基础上，他给我们经验到在基督内的各式各样的丰富，各式各样的丰富，各式各样的丰富，就有各种不同的果树，当然也有蔬菜也有草，一切都是这样丰富的。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再翻回但以理先知书第四章，但以理说我做了一个梦，他记得这梦，但是他不明白这梦是什么意思，他需要人帮助他。也就是常常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知道好树要结好果实，我们要做好树，可是我们更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不善的，必须活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里， 靠着基督，他供应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因着基督充满他的圣灵，就会在圣灵的活水的浇灌里，圣灵的生命力里，我们会结出圣灵的果实。那么圣灵的果子不是从人自己结出来的，而是从圣灵结出来的。那这里说这个意象，我看见从地中生出一棵树来，地中地里面就是从耶稣基督的供应里生出了一个生命，这一个生命带着生命的树，它极其高大，表示说你如果要高大的话，就要吃得好，要得到很多的供应。所以这一棵树长得非常高大，就是它有很好的吸收力，它有很好的神的供应。有的地方非常贫瘠，非常干旱，在我们这里比较干旱，比较少看到大树。有的地方都是大树，以前我们住在美国东部的时候，在纽约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大树，好大的树，而搬到加州来了，树就比较小一点。除非到森林里，而一般看到的不是很大的树，而常常看到的就是大地以及比较多草，而这个草有时候也不绿，像我们这里比较接近沙漠性的气候。那么这里提到了有一棵树，这棵树非常非常的高大，它非常的高大，这棵树也有一些特别。他说这树长得非常的粗壮，它长得非常非常好，又粗又壮又高，高可摩天，它可以一直高碰触到了天，有这样的一个，它的身量是这样的高大，这一个高大碰到了天，大地四极都可见到。那英文的提到这里就是它的这一个枝叶枝条，它的这样的一个大巨大，可以到地极，到地球的任何的地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树叶很美丽，果实繁多，既有很多的果实，又非常的美丽，足以供养一切的生灵，田野的走兽安息在它的荫下，也就是它从地的一个复活的根基里，它自己成长得很好。如果一个母亲要让自己的孩子非常健康的成长，那么母亲就必须吃有营养的东西，奶水充足，这个婴孩要胃口很好，在各种条件都好的状况下，就会非常非常健康的成长。这一切的走兽都安息在他的荫下，空中的飞鸟栖息在他的树枝上，一切的生物都由他获得了供养。就是讲到这棵树多么多么大，其实这棵树就是描述着一个非常有能力，非常有办法的一个伟大的王，因为他要照顾普世万民。那时在普世只有一个最大的国度，就叫做巴比伦国，而这巴比伦国就是在巴比伦王的治理下，这是一个最大的国度，而这个国度供应着全世界的各种需要，不论是贸易上的、经济上的以及农业上的，甚至于包括这一种属灵方面的，那里的术士巫师特别多，比别人都多，他什么都多，因为他从神那里得到的恩典很多。那么这恩典很多不是问题，问题是恩典很多应该要有更多的感恩的心。那么恩典多了不感恩，真的对不起神。那么恩典多了就把神的恩典窃为自己来用，这就是巴比伦的灵，也就是神给他们很多很多的恩典，他们就窃取了神的恩典来成长各式各样神不喜欢的一种样式。所以属灵的供应多了，属灵的光多了，所以他们就用来发展巫术啊、邪术啊、这些败坏啊，所以他们就把神给的很多的恩惠把它 用来膨胀自己的心偏起。其实巴比伦的教会也是指责离开了神起初的命定而去长自己的身量，却不把荣耀归给神的一个堕落的奥体，基督的奥体。它可以是很大很大很多人的教会，但是神愿意我们能够完完全全按照他的旨意成形，而能够供应。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圣经讲说他是上主的仆人，所以上主对他有一个命定，那么他要在这命定上完成神的召教。那么这一个命定，其实不管是谁的命定，都没有一个命定要活一个骄傲的生命、背离的生命、犯罪的生命，你们同意吗？
同意。
所以不管我们是有能力的或没有能力的，不管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命定是什么，都不是用来犯罪的，都不是用来骄傲的，都不是把神的恩典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偏情，而是有一个神的作为要供应到很多。所以他其实是应该在一个位置上可以供应普世万邦万民更能够认识真天主跟真神是谁，因为他有这个位置。所以他也做过了一些好事，他发诏书说哇，只有他的王国是永远的王国，他的神迹是多么的伟大，他看见了，他知道了。所以他真的蛮有神的恩典，所以连他在睡觉中都是恩典满满的。那么这个恩典是神爱他，在帮助他，让他认识真理，认识神。那我们翻到腓立波恩书第四章，使徒保罗说，在第九节，赐平安的耶和华必要与你们同在。我们跟神常常在一起。那么接下来第十节，我在主内非常的喜欢，我们在主内应当喜乐，而且应当常常的喜乐。我们也要像植在西畔的树一样，在诗篇97篇那里提，诗篇96篇的第12节，他说森林中的一切树木各显欢乐，就是你是一棵树，我是一棵树，你是欢乐的，我也是欢乐的。其实从神那里得生命的都必须欢乐，才有帖撒罗尼前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应当常常欢乐。所以保罗使徒说，我在主内非常的喜欢，这个欢乐，这个喜欢是活在主的旨意里面，不但在他内得到了生命的供应，还要在他内生根修建成长，活在他的命定跟旨意，就会非常喜欢。因为你们对我的关心又再次表现出来，你们始终是关心我，只不过缺少表现的机会。他多么多么知道他满了神的恩典，可是他也非常谦逊地接受神用其他的人来供应他。我说这话并不是出于贫乏，因为我已学会了在所处的环境中常常知足，就是在所处的环境里常常是知足的，知道自己是富足的。不论在人的眼中看你有没有钱，但是在神的眼中看你都是富足的，你都是喜乐的，你都是可以供应别人的。如果你有很多很多的钱却不肯供应别人，其实属灵真理上你是最贫穷的，非常贫穷。你一定要我膨胀，我不能照顾别人，这个是非常贫穷的，而能够给的就是富足的。所以使徒保罗是多么容易的给，我们今天看到尼布甲尼撒，神给他这么多是让他能够喜悦的去给出去，去造就别人的需要以及一切动物的需要。他说我常常知足在各种环境，我也知道受穷，也知道享受，也就是穷困的时候我很知足很满意，那么享受很丰富的时候我也知足，在各样的事上和各种境遇中，或饱遇或饥饿，这是指着一般世俗的眼光看比较缺乏的一种环境，那么或富裕，就是比较多一点供应的，或者是贫乏缺乏的，我都得了秘诀。我赖加强我力量的乐位能应付一切。 很多年前我读到这句话时，我很容易懂，就是我贫乏的时候，我困难的时候，我要赖加强我力的那一位能够应付一切。那为什么我以前都够用了，而且很多了，我为什么还要靠加强我力量的那一位呢？慢慢神也帮助我，其实富裕了更需要神的帮助，免得误会了神要我们活的一个美好的生命。尼布甲尼撒就是非常的富裕，但是他的生命远不如使徒保罗的亮丽。不是说钱多了就不能够侍奉主，而是在于说我要依靠神，我知道这些都是神给我的，我知道这些都是神供应我的。那么如果我真的知道是神供应我的，我就要以感恩的心好好的用神摆在我们手中的一切。所以马太福音第25章，有主的仆人从主那里领受了5个塔冷通，他立刻就赚了5个，因为5个就是比较多的，还有一个是领了1个，他就把它埋了。那么不论你是多还是少，神给的多，他期待我们结出的果实也多。尼布甲尼撒是得到这么多，所以神对他的一种期待也是更多，所以神也给他很多的恩惠在帮助他，准备他不要骄傲。可是他花了好多的时间，最后他真的失掉一切，他才学会了谦虚。那我们不需要一定要经过这样的状况学会了谦逊，我们谦逊呢，我们就能够承受神更大的恩惠。谦逊就是依靠神，不依靠自己。如果是富裕跟贫乏你都依靠神，是不是真的谦虚？也就是没有什么时间我们可以不依靠神，那是真的谦逊。也就是任何时间我们都谦逊，那神真的是他满满的丰富就要赐给我们，让我们经验到他给我们的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且真的我们愿意完完全全靠着他的恩典善用他给我们的一切。尼布甲尼撒，神就是跟他讲这个，这个梦就是告诉他这个，要他善用神给的他富裕的时机。那么现在神给我们很多的富裕，我们也要利用。很多时候没有时间呢，神让我们领薪水不到办公室去一年多，本来没有时间跟家人一起吃饭的，现在是3餐都在一起吃饭，天天在一起。那么这一个时间上的富裕我们要感恩，不是一直有。那么金钱上各方面的我们都要感恩。我们翻到格林多前书第7章第29节，弟兄们，就是基督徒们，我给你们说，时限是短促的，今后有妻子的要像没有一样，也就是你要善待你的妻子，跟他恩宠的同承继人。那么有的时候人在没有妻子的时候，看到了非常心目中的对象，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而追求来的，那么追求来的还是要感恩，就要好好的。那么一样，不要因为神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妻子，你们就两个在一起都离开了神，那不是神，而是说两个人成为一体的好好的侍奉神，那好像没有一样。如果我们都是需要，你为什么娶妻有一个来照顾我，你为什么嫁人又有一个来照顾我，你两个人都这样想，谁照顾谁，就没有人照顾。如果我觉得我可以照顾，好像没有，我必须要自己独当一面的来照顾，我就愿意去照顾。今天我有一些机会也在厨房里面做一些东西，就和你一起享用，我就觉得很感恩很喜欢，因为前一阵子比较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能力，那么有了也是一样，就是一种感恩的心来承受。有的像没有一样，哭泣的像不哭泣一样，欢乐的要像不欢乐一样，购买的要像一无所得的一样，享用这世界的像不享用的，因为这世界的局面正在消逝。那么我们就要用一个非常珍惜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恩典来好好的活每一个神给我们的恩典。 这个恩典可以是金钱，可以是时间，当然也可以包括你的身体、你的体力，还有一个叫做机会啊。神给你五个塔人通，是一个机会，他来了就是要算账。那么你埋掉了，也埋掉了机会，也要算账。我们仅此一生，转眼就过，只有出于主、为主所做的，有永恒的特质。我们要把握时间。其实尼布甲尼撒，神给了他光，也对他有期待，他真的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时间，处这个富裕。我们可以处富裕，可以处贫贱，重点不在于富裕跟贫贱，重点是在我们依靠神，谦逊的依靠神，让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我们真的能够完成，真的能够完成。所以有好多的丰富好像没有丰富一样的努力，那么好像什么都没有的也不害怕，因为神的供应要来。感谢主，愿我们都是谦逊的人，愿我们被摆在神的大地上，我们是扎根在这个地下，就是从复活的主那里得他的生命，是成为结好树的果子，能够结实累累，能够供应其他的人，供应其他的动物，供应其他的各种环境，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供应生命的人。主耶稣是生命树，供应的生命，我们也得到他的生命，也要供应他的生命，一同来承受他给我们丰盛美好的生命。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赞美主。
谢谢苏弟兄，下面请周弟兄分享。
谢谢赞美主。今天的查经就是讲到了这棵大树，刚才何勉讲说树叶，为什么讲树叶美丽，我就想到了在创世纪亚当跟夏娃他们犯了罪，那边有很多的树，各种树，他就选上了
无花果树，
因为无花果树也很大，其实也很漂亮，因为它有形状嘛。无花果树有形状蛮漂亮的，其实又大片很漂亮，它有纹路蛮漂亮的，仔细看，因为我们家有无花果树，然后就美丽，就可以遮掩，所以就是虚荣，他没有找一个这个就是美丽，就是我们是想到这里。然后我们看，因为这棵大树它是在第十九节讲到说，大王那树就是明白，就是指着这棵树，就是尼布甲尼撒拿布高王，他就是这棵树大树，他一直王国这么伟大，就是可以供应一切天空的地上的人所有的需要。刚大哥讲他很富裕很富裕，可是他拿这个富裕没有行神所后面讲的要力行正义跟怜悯贫困的这些的需要，他把他自己来享受，所以他在王宫享受的时候，安逸的时候，神就给他这个异梦，让他警醒他，警告他。常常神是借着异梦，神是来警告，借着来告诉世人你要准备好，来警告他。我们知道他神确实给他时间，可是他确实后面我们会读到。所以讲到那棵大树呢，那我们知道这个何勉跟大哥家有一棵大树，那棵树最大的，在两个房间的两个房屋的中间有一棵大树。那个大树呢，就是每次你要从这个主人的房间要进到客人，一定要经过那个大树，那边还有一个门。那个大树自从他大哥跟那个何勉搬到那边住，好像很多人都看过那个树。那个树因为在沙漠长，那棵树算是很大很雄壮。那搬过去之后，就那边就有一个更早的居住在那边，就是一对夫妻。不是夫妻，一对
应该是吧？
好呀呀，应该是夫妻一对啦，只不过他们是黑黑的乌鸦，他们是一对就住在那里，所以有时候我们走过去，他就在那里，好像你怎么就是他好像是主人，因为他比大哥跟何勉还住得久了，住在那个树上。前几个月吧，前两三个月，有个弟兄来帮忙这个，因为何敏要弄一个
鸡笼，
鸡笼还是要养鸡。感谢主，因为很难得这么多年下来，总算今年去年开始到二月份开始去台湾一趟，就没有再出去过，就可以增加照顾养鸡，就弄了一个鸡笼。那弟兄就看，哎，那个乌鸦就看到那边有个巢，他说：“我们帮你打掉，好不好？”哇，我们都没有想到可以把那个草给弄掉，因为每一次我们要去聚会的时候都要去清洗它，它吃的东西排泄出来的一些就在地上，每次都要去清理，哇，觉得蛮麻烦的。我说啊，这好的 idea， 他把那乌鸦给把草给打走，他们就不在这里，就地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那个粪便。结果真的就是哇，那个他还准备，因为乌鸦会很聪明嘛，在乌鸦会记，
嗯，
还特别还晚上还祈祷，
他会暴走，
他会暴走，他认定你，他会你把他吵打他的，看到你就要啄你，所以他就晚上还祷告祈祷，然后还买了鸡肉，因为把鸡肉把它丢到远点，因为把它引走，然后才可以打草。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哎。乌鸦不在他巢里，是好远好远的地方，在电线杆好远的地方，就把他那个地方好厉害，一把你动动就把它戳掉那个巢，哇，这个，你看那个就是很古老的那个树枝啊，
嗯，
就是有连带的那个树枝，就是全部掉下来，哇，真的太高兴了，从此以后就不用再要这个讲习会说要去清地上。结果真的高兴没多久，想错了，乌鸦走了。
好多小鸟！
哎呀，你掌控这个在这里做王的，打什么？结果来了好多的各式各样的鸟，小鸟，还有那个鸽子。结果呢，因为数量多，本来是一堆，现在全部数好几对，好多好多家庭都在那里，很欢乐，共同的大家都很开心，因为他们可以居住在那里，不怕那个那堆乌鸦，所以到处都是更多的点，越很多点都有了，本来是一个地方，然后现在点更多，到处都是。哈利路亚，感谢主，大树确实是可以供应一切的。那真的是真很有意思呀，跟大家分享，
非常谢谢那个周弟兄了。每次我们有天国福音讲习会的时候，他都要来帮忙我们把这个环境弄干净。所以呢，本来以为说啊，这个
轻松了，
就没想到工作更多了。而且他说，通常我们讲习会是礼拜六嘛。那他都是礼拜五来负责把这环境弄一下，可是没想到第二天来，我还是那么多。我们再请在场的爱美姐妹分享。
好，今天讲到这个大树，那我们大家有提到不同的圣经里的大树，那我也想到就是圣经也有形容我们。做艺人也是像是也像是树，因为我们应该就是要种在生命河旁边。一棵树是如果没有水的，就是刚刚妈妈有讲，就是会长不好，长不大，也不会结好的果子。像在我家的树就很可怜，因为我常常会忘了浇水，所以好像现在剩下了，我忘了我们种了几棵，可是现在剩下了只有两棵。然后我记得去年就是有一棵是pear 梨，一个梨子树。然后我记得我看到很多小的果子开始有的时候，就真的很开心。但是因为这边也非常非常的热，所以就去年的夏天有可能就只有几天很热很热的几天就果子都没了。然后那个树也好像就是anyway 没有 survive。怎么讲？
没有同虫，
他没有存活到今年，今年就也是没有果子。所以其实我们会
我觉得我看到有叶子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我知道很不容易，在我们住的地方可以长出就是很健康的植物，健康的大树是很不容易的。我想到的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如果我们要长好的话，我们也需要圣神的活水，也需要主的光，也要有就是好的土，对，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环境。我想到了在圣咏诗篇第一章就有讲到，我们可以读第一到第三节。Blessed is the man who walks and lives not in the counsel of the ungodly, nor stands in the path where sinners walk, nor sits down where the scornful gather. But his delight and desire are in the law of the Lord, and on his law he habitually meditates by day and by night. And he shall be like a tree, firmly planted by the streams of water, ready to bring forth its fruit in its season. Its leaf also shall not fade or wither, and everything he does shall prosper. 圣咏诗篇第一章一到三节。
凡不随从恶人的计谋，不插足于罪人的道路，不参与讥讽者的席位，而专心爱好上古法律的和昼夜默思上古诫命的，像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他像植在溪畔的树，准时结果，枝叶不枯，所作所为随心所欲。
所以这边就是有讲到一个义人就是像一棵树，然后第一节就有讲到，就是不要跟就是一些不义的人，还有一些敬畏主的一些人，不要跟他们坐在一起，不能跟他们在一起，就是有讲到就是我们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有好的属灵的朋友还有弟兄姐妹，就像我们现在一起的读经，就是一个好的能够学习能够长大的一个环境。然后在第二节有讲到，就是这一种人是爱主的话的人，就是天天就是每一天每一夜都要默想主的话，这就像是可以吸收一些好的东西，就是吸收活水，吸收主的光亮，我们才能够长大，我们才能够结果，有叶子也有果子，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基督徒的生活。好，我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妹子。
好，谢谢爱美姐妹。我们现在就开放给远方的朋友们，你们可以愿意分享的就举手，然后按照顺序发言。好，丽蓉姐妹。
感谢赞美主，接着刚才爱美的那个章节分享，圣咏一章的第三节，他像置在溪畔的树，我就深深的有一个感动，我们这一群寻求主的小羊真的就像主种植在溪畔的树，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前行的方向是一致的，真的特别特别的感恩。上周六跟慕道班的一个老师，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现在属灵的生命好像停滞了，就是保持在那个状态里了，好像激情也变得少了。他就跟我说，不像你现在一说话就好像那么激动，他说我好像那个激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说你还没过去，主还在给你扎根，虽然你这棵树表面没有什么长了多大的叶子，但是你的根在扎啊。他说是的。我说就是圣咏集就告诉我们，他像 志在溪畔的树，真的我们都像志在溪畔的树。我们有的人可能虽然说没有特别大的叶子，没有很快的茂盛，但是主在扎我们的根。我就有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感动，上周有一个，就是我之前有20多年的一个朋友，他说要跟我见面，我说我特别忙，我没时间。正好是上周的二，他跟我说，我说明天没时间，周三没时间，周四我也没时间。然后他说那就好吧，多会儿有时间咱俩再约。结果他就是这个周日他跟我约，又跟我约，他说你明天有时间吗？正好昨天，我说人家第二次约了，再不那个啥，我觉得于情于理也不太合适，我说好吧，我有时间。然后昨天我们就相见了。他说小李，我这么长时间没见你，哎呀，就是我看到你朋友圈发的都是信仰的东西，你信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他就跟我说，我说是的呀，我说我信仰天主教，我说我现在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我的信仰生活中，其他的我就过去我还想的做点这个事情，做点那个事情，现在没有了，现在我的心思都在我的信仰生命中，我的信仰生活中。哦，他说完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信仰的是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好像我妈也是信仰的，那个跟你这个差不多的。完了我就，他跟我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你妈是一个什么情况。他妈10年前去世了，在他妈那个接近去世的时候，他们家有一个保姆，就是照顾他妈妈的一个陪伴他妈妈的一个人，他是信仰天主教的，他每天抱的圣经，其实他妈的家族也是信仰天主教的，只是后来他妈妈离开了信仰，就是纯粹度世界的生活，甚至还供奉偶像，直到就是照顾他妈妈这个人出现以后，又把他妈的信仰拉起来了，完了一直到最后他妈妈生命的结束，都是在这个信仰生活中度过的。哎呀，我说那你妈妈还是很有福气的，天主的爱没有舍弃你的妈妈，最后让你妈妈又回到了信仰生命中。完了我就又跟他聊起来，我说你就是有过那个梦到你妈妈没，他说我梦了，我梦到我妈就是住的一个破旧的烂房子里，老是在一个烂房子里。然后我一下就想起来那天无阳姊妹他就说的他姨妈跟他妈的那个梦，我说的那个，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梦到的这个梦需要你为你妈妈做弥撒，因为他们家就除了他妈后来又重新拾取了信仰，他们家的孩子4个孩子还有他爸爸都没有信仰，他的哥哥们他的2个弟弟信佛教供奉的偶像，然后他和他的另一个弟弟什么都不信。我就在跟他接触了可能有2个小时，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信仰真的是真的，我说你相信不相信这个宇宙万物有个真神，他说我什么也不相信，在我的意识里就没有这个信仰。我说你想，你认为没有，为什么天能下雨，这个宇宙万物没有一个管理者，可能不可能？然后他就不吱声了。我说你妈妈现在需要你们为他的灵魂还没到天堂，需要你们为他祈祷，为他做弥撒。他说做弥撒是怎么回事，我就告诉他去教堂给他妈妈做弥撒。然后我说你的2个弟弟 供奉的偶像，那个偶像都是人手造的，那不是真神。那个真神就有一个，就是你妈妈信仰的这一个。然后整个的这两个小时我都在跟他谈信仰，过后哎呀，我真的感谢主。其实我都不愿意跟就是类似这样的人就是有接触呀，就不是，我要是在学习时间里，我就觉得跟他们一聊天干啥的我都没有时间做我的事情。但是通过昨天这个事情，哎呀，我都感谢主。我说真的是主把我又放在那个位置上，是主引领我，就是圣神引领我，让我跟他相见，让我又把主放在他的生命里。虽然时间很短，我就感觉是主让我为他种植信，就是把信仰的这个种子种在他的心里。下一步他的生命需要怎么浇灌，那也是主的恩手。那主的恩手下一步继续要为做这个事情，真的是感恩感谢主。我就有一个感动，我说只要顺从圣神的引导去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主而做。哎呀，我昨天就看到他们的生命是那么的在世界里追逐着偶像，但是他们原本的信仰是信仰主的，结果就流失了，就成了世界的供奉偶像的人。哎呀，我心里，我说主啊，我愿意做你引领我的每一件事情，真的是感恩感谢主。这就是我昨天的一个感受，今天跟家人分享，感谢赞美主，愿一切的光荣归于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丽蓉姐妹的分享。桂英姐妹，请桂英姐妹发言。
感谢赞美主给我们这个时间啊，又聆听到天主的恩言，非常的高兴啊。今天我此时此刻是在等待医师的看诊，所以我要陪我的弟弟再去医院复诊，所以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就把握。那我就跟着我弟弟，我们一起来查经啊，来能够有一点主的话，然后好让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个信心会增强，还有我跟我的家人也共同的来蒙受这样的恩宠分享。就跟丽蓉说的一样，我们只管去做，只管信，然后其他的是天主的事情。那很感恩哈，那今天听我们讲的述，那我们看达尼尔，我很高兴的是在这边还是要感谢赞美主。不停的哈，真的不停，一想到就知道，就感觉到那个恩宠怎么那么的满满。因为我可能坐教有这么久哈，这个查经我可能都好像没有那样的机会。那除了在风中传爱学习，真的很难，自己也读很难。但是我从一开始进去查就是末世录。虽然是后面，但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我把末世录能够是我的起点，但是应该不是的，但是天主的安排我就这样跟随，然后我也很努力的去把这个末世录再从前面追，再从前面看。那我学到的那我了解的，我想我都非常的觉得很满足哈。那再过来的话，那当然我能够跟上从开始第一章。感谢主已经给我开启了这个门，查经。因为查经不是查一这一点点，一查下去是整个圣经的都可以，前面后面都。那对我现在来讲哇，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是非常非常的很满足吧，说这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要的。 那今天在讲大树，树它不能走动啊。那朱弟兄讲的哈，还有树是要在土里，要靠地啊来滋养它。那当然，这边给我听到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看这个树，好的树它就结好的果，坏的树结坏的果。那我们当然都希望那个果实是甜美的哈，它是好的树，是有益的，我们都可以吃的啊，都能让我们不但食物上是我们的一个身体的维系，那在灵里面它是真的是在滋养我们。那这个树结的果实我们要去看什么？结的果实，常常这个又让我想到一件事，常常我在教会里要做什么，他们说啊，辉你现在做什么做什么，他会告诉我一句话，就是说你回去祈祷，祈祷了你再来说怎么样，就是回应好或不好。当然他们是希望我们都好的回应，但是我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来找我再问的时候，我说对不起哦，我祈祷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回应，我没有什么让我觉得说能够讲说是好不是好，我不能说我祈祷了，我是有祈祷不能回应。结果他们也很莫可奈何的就说那你这样吧，那你就做吧做吧，然后呢等到做了，如果这是圣神叫你做的哈，你看我们做完了以后好的话，结果是好的就是圣神的，不是好的就不是来自圣神的，就说圣神有没有告诉我们好或不好。但是我想这是给我在一个灵修上面一个过程，那我是回过来，每一个都是用回过来的方式去学习成长。我觉得天主要给我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也蛮高兴的。然后而且我后面就会觉得我很快速，而且我会非常的专心，因为我看到了结果再去追溯前面的，或者我知道了后面再赶快去赶前面的。我想这一连串就是让我也很快速的就能够连接很多的东西。今天我在这边听到的树我就也很想笑，因为树好简单好简单啊，但是我们真正走进了那个神里面去，在圣神那里的时候，树不简单。那最后当然我们就是说我们都要结出圣神的果实。感谢赞美主，也感谢天主今天能让我带着我的弟弟来查经，来听，来分享，他就用耳朵听。这个恩宠我也想说真的是满满，感谢主赞美主。我今天分享到这边，
感谢赞美主。我们下一位请德林姐妹分享。
好，感谢赞美主。今天开始何敏就说了很多很多的数，然后我们一起看一下圣咏92篇。刚才在读经过程当中艾美有讲到义人嘛，然后突然想到这个圣咏92篇13节到15节，我觉得我也很喜欢这个章节。正义的人像棕榈茂盛，似黎巴嫩的香柏高耸。那大哥刚刚讲到树的高大高可摩天，这树的那么高大是有主的供应。那这个正义的人像棕榈茂盛，他们呢第14节，他们被栽植在上主的殿中，在我们天主的庭院里繁荣。就是这个棕榈茂盛是香柏，黎巴嫩的香柏高耸，它是因为它被栽植在上主的殿中。我觉得那个树被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非常的重要，它是被在上主的殿中在那里成长的，所以它在天主的庭院里就繁荣。那如果这个树呢，它是被种在世界上，不是在上主的殿中，是不同的地方又有不同成长的环境。那我想到说，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现在我们在属灵的上面，我们真的是要在主内扎根。如果我们不在主内，我们是在世界上，我们的生命长得也会很不一样，就是没有那个属神的果实。那在第十五节讲到所以年老仍然结果，枝叶茂盛依旧绿茂。所以如果是种植在上主的殿中，你就算年老了你仍然结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景象，很棒的意境。 然后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领受主生命的人，我们真的要常常是直在上主的殿中，而不离开主。然后我们能够常常在主的庭院里面繁荣成长，我们的属灵生命也会在这里长大，然后我们就能够就是有主的供应啊，我们就能够不断的结果，然后枝叶茂盛。我觉得这段话非常的美，也是不断的在提醒我，帮助我，就是我们不离开属神的聚会，不离弃在主的殿中跟主相连结的机会，我们就能够在主内不断的成长跟繁荣跟有好的果实啊。这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
感谢赞美主，谢谢德林姐妹的分享。好，我们看一下厄哲克尔先知书17章，以西结书17章22节。刚刚德林姐妹也讲说黎巴嫩的香柏，好像这个香柏是一个圣经里面天主喜欢用的一种木头啊，是它是一个很硬然后也很直的一个木头。厄哲克尔以西结先知书17章22节，吾主上主这样说，我要亲自由高大的香柏树梢上取下一枝条，从嫩枝的尖上折下一根嫩芽，亲自把它栽植在高山峻岭之上，栽植在以色列的高山上，它要生长枝芽枝叶，结出果实，成为一棵高大的香柏，各种飞鸟要栖在它下，栖在它枝叶的阴影之下。如此田野间的一切树木都承认我是上主，都知道我曾使高大的树矮小，使矮小的树高大，使绿树枯萎，使枯木发绿。好，我们知道在这里是讲的就是说这个黎巴嫩的，就是在一个嫩苗啊，嫩苗就是一方面是讲说以色列的子民，他从被放逐到巴比伦，然后再回到以色列，他们还是要成为一个大的民族。另外一方面也是讲说，这个嫩苗就指的耶稣基督，他在他被派遣到世上来说，他要兴起一个就是天国。这个天国是如同一个高大的树，就是养育所有的人。那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圣经，在马窦福音13章，马窦福音13章。耶稣讲了一个戒指的比喻啊，戒指人把它撒在田里，13章32节，它固然是各样种子里最小的，但当它长起来却比各种蔬菜都大，竟成了树，甚至天上的飞鸟飞来在它的枝上栖息。所以我们的信心，耶稣也说，我们的信心如果像芥菜籽这么大的话，都可以使山移动。那他也应许了，我们如果愿意像芥菜籽那样，虽然渺小，很渺小，可是他要使我们长大，要让我们成长起来，能够做成供应别人的人。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在主内共同努力，共同借着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像联系，我们这样查经，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上能够滋养。美玉姐妹要分享，我们欢迎美玉姐妹。
好，感谢赞美主，感谢主给我这个时间，能继续在恩宠的位置上跟大家一起学习。那今天我听了就是何面姐带领这个查经，那我刚才也特别学习的当中呢，有一个感动，就是第4章第7节有两个字，意象这两个字。那上一周我们学习的时候呢，让我们看到达尼尔先知，他是最后还是被招进来，因为他的身上有圣神，那能解释这个异梦和异象。前期的话，拿不高都是牵请了他国内的一些术士啊、巫师。那今天有查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就很有感动。那这个感动呢，就是说异象。我记得也让我想起在我外甥特别病重的时候，刚刚做完手术的时候，那很奇妙的有一个神父来到了我们的堂里，是外地的神父。那个神父在院里的时候，忽然我碰到了神父，那我看他的面相就像神父， 我就把我外甥情况跟他说了，他说你外甥在哪里，我说在医院，然后就神父就去到，很快就去到医院。那其实在这之前呢，我外甥就我姐他们都他们的就是妯娌都说，哎呀，给他请个什么什么比八字的吧，或等等一些来给他看看吧。然后我姐就非常的拒绝，说我们有信仰，我们只相信主，只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个神，就没有允许。那当那天那个神父去的时候，神父就用了10分钟对我外甥说话。他当时说的是这样，他说人就是天主会借助各种环境对人说话，让人悔改。那第一个是有的时候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告诉你就是让你悔改。然后如果这个不行，主还会借着你的那个，就是对世界上所有的你的那个就贪欲啊，让你就是其实你就发现你的欲望无限的夸大，那都不能满足你心的渴慕。那所以其实也是借着这个来让你悔改。那这个还不行，第二个应该是借着异象啊或梦境啊让你悔改，让你觉得你看到可怕的异象啊，然后让你悔改。还不行的话，那第三个可能主就会有时动用你的肉身，让你患的疾病或你周围的环境，让你遭受这些你看似是磨难的，那还是让你悔改。如果这个还是不行，那主就用第四个方法，我觉得神说的特别简单，就说那可能就要动用你的肉身，就是把你收回去，把你接回到总部，是为了不是你在世上再犯罪，而是你的灵魂丧失。所以当他十分钟的讲完之后，我外甥就是在那一次深深的感受到这么简单的就十分钟的讲，那他真的是就被看见，就得着，然后他开始悔改，然后他就发现他身上抓的那些个真的是都是虚无。所以今天这个意象又让我感受到主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就是说他借各种环境来教导我们，来怎么样看到主在招待我们，来在他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日子里善度善功。那也让我想到约珥先知书第三章，上主倾注他的神要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说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一切有血肉的人身上，你们的儿子们和你们的女儿们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看梦境，你们的青年要见神事。所以这个意象今天也对我有很大的触动，就是拿不高这一个意象，因为他忽然间觉得这一个意象都出现了，看似这一个意象可能是对他来说可能非常的觉得哇，他看到的是属世的这一个树，那他可能要在上面要是怎么样，但是主也是提醒他，他是被主召叫的人，那主也借着环境来继续的要告诉他，主要告诉他的讯息。感谢赞美主，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赞美主，谢谢美丽的分享。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祈祷。请大家就事先就开始举手，那我祈祷完的时候就请大家开始按次序祈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晚都再一次的以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曾经都不是在你的枝芽上面的，可是因为你的仁慈，因为你的怜悯，我们能够接触在你的枝条上面，我们变成了可以长成大树，可以供应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不断的读你的话语，不断的与你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得到进步，我们越来越消逝你。求你增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如果就有像芥子一样的芥菜籽一样的大小，我们就必定能够在因为借着你的滋养，我们是长成了可以成为天国的一部分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四周，我们查经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是可以感受到继续不断的在这个查经里面 在我们的聚会里面一直参加，一直跟随的，真的生命就在成长。所以师父谢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彼此间的成长，我们知道我们对你有信心，我们知道你在带领着我们，你在引领我们。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请无阳姐妹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今天听了这么多兄弟姐妹的分享查经，让我内心非常的感动，让我知道我是一棵被植在你溪畔的树。主，我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以你的爱，你的阳光，在你这片土壤上，以你圣神的活水来滋养我，使我慢慢的、慢慢的成长。主，我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塔冷通，也让你的神在我的内心放下感动，放下爱，用你的眼去看近人，用你的心去对待身边的人。主，我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感动我，不要忘记我妈妈的梦，让我妈妈有了一个很大的翻转改变，从一开始的犹豫不断到现在非常非常的肯定，非常非常的确定天主的话是确实的，是真实的，是可信的，不再参与任何其他有关非主、非不是来自主的话的诱惑引导。而且他还昨晚还给了我一个弥撒经，让我交给神父为我外公献上祈祷献弥撒。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主，我今天听苏老师的分享，我非常的感动。主，你赐给我塔冷通，可是如果我把它埋在地里，我不去善用它，那主，凡是我有的你还要再给我，如果我没有了，那如果我不好好连就是都会把我有的给收回去。所以主，我要悔改，主，我要悔改，我要在你内重生，我要在你内重新的领受，领受到了还要分施。主，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这样子的祈求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请丽蓉姐妹祈祷。
主耶稣，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谢谢你不断的供应我们溪水，是你的爱，是因着你的爱，是因着你爱我们，你不断将你的能量赐给我们，浇灌我们，让我们白白喝你的奶和酒。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是的，我愿意顺从，我渴慕顺从圣神的引导，因为只有在你内才有生命，才有活水，才有喜乐，才有平安，不是偶然，是你奇妙的安排。主，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奇妙的安排，只要我们愿意顺从你，顺从你的引导去做事情，就是那样的奇妙，就是那样的奇妙。主，让我看到，是你让我看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的恩手在安排，因着你的爱，你爱所有的人，你爱所有的人，你让爱你的人，你让你爱的人互相效力，互相做你的同工。主耶稣，我愿意，我愿意不白白拿你的恩典，我愿意将你的恩典再分施。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以上的感谢、赞美和祈祷是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请念方主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 主啊，我很渴慕，渴慕来亲近你，我很渴慕跟你的众子女一起来亲近你。主啊，我在祈祷，在听祈祷的时候，心里面会砰砰的跳，但是我在想，我要祈祷什么呢？我为什么听完了之后会没有祈祷呢？主，求你帮助我。今天我参加这个查经，我是向你祈祷了，然后才放下了所有的一切，才来静坐下来的。你俯听了我的祈祷，我本来去做其他的事情，然后我不能做到的那个事情，你就帮助我，让我很快的把那个事情放下了，做好了。然后你帮助我把那个事情做好了，我也答应，我也回应你，我说主，如果那个事情我做好了，我就静坐下来聆听你的话语。然后我聆听完了，主，我知道我也是这样子，在那个溪畔的树，我就是那个树叶，苏老师他们所传讲的那个信息，主仆人所传讲的，他们传讲的就是那个溪畔里面的河水，我在这边汲取，主啊，求你帮助我，我汲取完了，我也要会知道要把汲取出来的活水分享出来。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浇灌我，求你引领我。主耶稣，我谢谢你，谢谢你紧紧的拉着我，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把我安放在你的磐石上，让我可以在你的里面，在你的磐石上安息，可以来亲近你。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愿光荣归给你。主，我感谢你，阿们。我这样祈祷，感谢你，赞美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所以我们大家用主耶稣亲自交给我们的祈祷文，你愿意打开你的声音也可以，我们一起用主耶稣交给我们的祈祷文，祈祷完之后我们再用声音一起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
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应有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也让我们陷入诱惑，让我们犯罪，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今晚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中间亲自带领我们，我们更恳求你带领着我们走我们每天的生活，感谢主，赞美主，阿们。